我们打开圣经看马太福音第十章34节到39节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阿们。曾经啊，有一个非基督徒的人士攻击基督教信仰的时候，用的就是这段经文啊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看看这个基督教信仰太残忍了，太恐怖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你们这个耶稣来了呀，就要让人家庭分裂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啊，这主信不信还有什么意思？所以说呢，很多人呢，今天因为他不懂圣经的原则，所以就导致他很可能离弃了上帝。我每一次在开这个教会学习课程的时候，我都会跟大家讲，我说谁有问题你可以提，谁有问题你可以问。为什么要让大家问问题呢？为什么要让大家提问呢？就是不要因为你的问题导致你成为一个敌基督的人。曾经有一个人呢，他叫尼采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读圣经了，我不是没读过，我读过圣经，圣经当中写了这么一段话，他说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交合生子，就成为上古英武有名的伟人。他说神的儿子们也不咋地呀，背着上帝就出去，这个用咱现在的话讲，就出去找小三儿了，就出去搞女人了。所以你说这神的儿子们也不好，这个神呢，我就怎么的呢？不信了。所以说呢，他就不信上帝了，他就成为一个敌基督的人。我跟弟兄姐妹讲，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自身的问题和原因导致我们离弃上帝，这样是很可怕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有一个题目，什么题目呢？就是你的想法对吗？我们看看这段经文，你的想法对吗？很多人今天来到上帝面前，来到耶稣面前，都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是你的想法对吗？很多人今天来到上帝面前去祷告啊，去灵修啊，去读经啊，但是你的想法对吗？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，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家庭当中两个人的想法都是一致的，还会不会吵架呢？就不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比如说你老婆说，老公今天晚上咱俩吃火锅呗，你说正好我也想这么说呢，你俩结果干起来了，可能吗？你俩肯定是高高兴兴的去吃火锅，为什么？想法一样啊，对吧？一到过年的时候啊，你的这个妻子说，老公我想给我妈买件衣服，你心里想，你咋不说给我妈也买一件呢？然后你就说别买了，那你妈衣服那么多还老买衣服干啥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反对他的意见呢？因为你有你自己的想法啊。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，你有你的想法，我有我的想法，他有他的想法，教会能合一吗？不能。家庭是一样，教会是一样，三个人都不能有同样的想法，一定会导致家庭出现问题。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的同工们在一起不能有同一个想法，一定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你知道整个的马太福音第十章都是耶稣在差派门徒，当耶稣在差派门徒跟他们说了很多，你们出去要怎么怎么样，你们不要怎么怎么样啊，然后你们会遇到什么事儿，你们会怎么样处理，然后到现在呢，耶稣又说什么呢？现在就是统一想法的时候了。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 通过这一句话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发现，当时门徒是不是这么想的？我跟随主，主一定会给我一点好东西啊！我们的想法是这样。圣经的原文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“不要以为我来是把和平送到地上，我来并不是送和平，而是送了一把刀。”大家明白吗？我来不是送和平，而是送了一把刀。圣经的原文是这样，但是经文是怎么写呢？我来是叫地上太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很多人今天都在想，哎呀，这个我的想法就是来到主面前啊，按照过年的那个对联，抬头见喜，是吧？包的饺子扔里就能变钱啊，年年有余，是吧？这是不是都是我们家里头每一年过年都必不可少的几道菜啊，对吧？为什么要吃鱼啊？年年有余，是吧？到现在是不是年年你桌子上都有鱼？哎，成就了，年年都有鱼嘛。所以说，我跟大家讲，今天我们很多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想法就是，哎，能不能让我抬头见喜，出入平安，是吧？我们今天是不是来到上帝面前都想，哎呀，主啊，就能医治我的疾病，医治我的肉体，然后呢，上殿下流连腰带的赐福给我，这主真好。然后呢，他还不管你，你想咋地就咋地。然后来到上帝面前一祷告，他就给你成就。没钱了他就管你，为啥？因为他是你天父，是吧？他不能那么残忍的看着你一步一步堕落下去，所以说他一定会帮助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总在上帝面前悔改嘛。你跪到那一哭，上帝心就软了，说：“哎呀，这孩子不容易啊！你说总这么哭也挺累的啊。”然后给你点祝福吧。哎，你说这主信的真是太好了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今天我们每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想法，跟主让你来的想法一致吗？对不对？到年老的时候，我们每个老人呢，都想：“哎呀，我呀，这个身体也不是太好啊，我想出去干点活挣点钱。为什么呢？家庭也不是太富裕，身体又不好，家庭又不富裕。然后呢，他想出去找个工作，找个什么工作呢？开的还多，啥还不用干的地方。哎，我们有没有这个想法？开的还得多，啥还都不用干，然后你就想找这么个地方。那你知道人家那个老板是怎么想的吗？老板是想找一个一分钱别给他开，这啥都能干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发不发现两个人的想法是不是不一致？所以呢，很多人就开始挑工作。我去干活，哎，这活太累了，哎呀，那活太脏了，哎，那活起的早，哎，这活睡的晚。问题是你值不值那么多钱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哪一个，你我们在座里也有老板啊，你坐到这儿，你雇员工的时候，你想不想雇一个祖宗？什么活都不用干，来了之后我一天三顿给你做饭啊，不好吃我给你换样，除非那是你亲妈，亲妈也不行是吧？亲妈也白扯，对吧？但是很多去打工的人的想法是什么呢？就想找这么个地方，啥活不用干，一天管三顿饭，到那儿想睡睡一会儿啊，然后呢起来扫地就是锻炼身体，一月开17000，这地方多好。如果有这个工作呀，你也麻烦告诉一下我，我做个兼职，我感觉也不错，去不去都行，一月都开17000，是吧？我不去还反而不给你添麻烦了，你还一天不用过三顿做饭。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想法就是这样，哎呀，上帝祝福我，哎呀，上帝恩待我，哎呀，上帝怜悯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心称义嘛，是吧？我什么都不用干。我们大家想一想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上帝派他自己独生爱子为你钉在十字架上，人把自己儿子都舍了，然后呢，儿子走了以后，上帝说我另赐下一位宝贵师，还带领你，还引导你，还祝福你，还充满你。为啥？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上帝是一个老板的话，你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不是？ 我跟大家讲，今天你作为一个老板，你去培训你的员工，是不是最终得让你的员工为你产生价值、利润，是吧？降低成本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其实最后的就是为了得到回报。我们的上帝是无私的奉献，就给你。圣经当中有没有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去传福音？有没有？有啊。这个传福音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传福音就是这个耶稣所带领的教会的最终的工作和奋斗目标。我们每个人到年底了，是不是都得去述个职啊？对吧？你要在单位也好，你在企业也好，是不是把你一年的工作成绩拿出来展示一下？我们到年底拿什么向我们的上帝汇报呢？我们今年整个一年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为上帝做了什么呢？所以说，我跟大家讲，今天我们每个人的想法跟上帝拯救你，让你回到上帝家中的想法一不一致？我们想过吗？我告诉你，第一啊，我们在这个部分想法是错误啊，我们在这个部分想法是错误。我跟大家讲，今天我们每个人的想法的形成，都是靠着你的学历、你的经验、你的见识啊、你的知识堆积起来的。所以我们这些有理性的爷们儿们，经常会感觉到我的妻子太幼稚，是不是？他说的话怎么不经过大脑思考一下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妻子想跟你说这句话都思考好几天了，结果还是被你一眼识破，是吧？当我们跟自己孩子去聊天的时候，你老感觉自己孩子的想法怎么那么不成熟。我告诉你啊，他想骗你都预备一个多月，不是不成熟，是没经验，是不是？妈妈有一个笑话吗？妈妈给他整100块钱交学费，回来时候就剩97，学费没交，说那3块哪去了？妈，那3块丢了。整100块钱丢3块，剩97，咋丢的？这一看就是你在骗人呢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他已经要骗你都想了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怎么说呢？我要说我花了，我妈肯定揍我呀。学费没交肯定不行啊。那我要说我丢了，我妈肯定就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他深思熟虑以后才想要怎么骗你呢，结果还是被你一眼识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想法很单纯，没有你有经验在骗人这件事上。你在什么事上成熟，就证明你在什么事上经常操练。那我们大家一般都在什么事上成熟啊？打麻将搂6万的时候成熟，是吧？斗地主抢地主的时候成熟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叫什么呀，说个谎啊，啊，骗个人呢、啊、成熟。我们大家发没发现，你在遵行真理，你在学习知识上就是你的短板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熟练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正事操练起来不熟练呢？为什么你一拿起圣经就困，一拿起小说就两眼放光呢？不熟练呢？大家明白不？所以说你操练起来，我们的想法今天跟你所经历的有关系，跟你所学习的有关系，跟你的操练有关系。所以当我们经常去操练我们怎么犯罪，突然间来到一个圣洁的上帝的面前，你的想法永远跟上帝的想法有冲突。上帝对彼得他们操练了这么长时间，彼得他们想法仍然都是，你来肯定是让我给我们带来和平，但是主说，我来是给你们一把刀。这把刀要干什么事呢？大家知道不？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婆媳，这个媳妇与婆婆生疏。事儿就是让你家里头闹掰，大家知道不？所以说今年过年开始，你要跟他们学会生疏，就别去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是。我们大家每一次在读圣经之前，你一定要确定好耶稣所说这段话的受众人群，大家明白不？耶稣这段话是对谁讲的？ 是对门徒讲的，弟兄姐妹们啊，你们回去不用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可算圣经当中说媳妇儿与婆婆要生疏。我想找这个机会都找好长时间，这圣经原来有这句话呀，回去跟你丈夫讲，圣经说了媳妇儿要与婆婆生疏，你为什么还跟他住一起？不跟圣经原则不一样，要不你让他走，要不咱就搬出去。我跟弟兄姐妹讲啊，你一定要知道圣经所宣讲话语的时候的受众人群是谁，这段话说出来的受众人群是门徒而不是信徒，你一定要清楚啊。你的仇敌不是你家里的人啊，很多人在讲台上说了，主说了你的仇敌是你家里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我要给你改正一下这个观念，你的爱人是你家里的人，你的仇敌不是你家里的人啊！你别回去说我的仇敌就是我家里的人，不是，我的仇敌是我家里的人，你的仇敌不是，明白吗？为什么说我的仇敌是我家里的人？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说你的仇敌是你家里的人呢？他为什么会对门徒讲这样的话呢？因为当时耶稣所带领的这批门徒，包括今天我们被主所训练的这批门徒，是要为主舍命的人，知道吗？不是谁都能为主殉道，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很多人说，我告诉你，殉道是一种恩赐。很多人说，啊，主啊，我在面前求恩赐。有没有人在面前，在主面前求过恩赐的？很多这个灵恩的教会啊，在主面前求恩赐，我要求方言的恩赐，我求预言的恩赐，我求医病的恩赐，我怎么没听说有人求独身的恩赐？我怎么没听说有人求殉道的恩赐？什么叫殉道？大家知道不？就是为主的缘故被人弄死。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这个这个叫什么萨什么 ISIS 那个，这叫什么怎么读啊？对，就那个阿拉伯这个国家有一个极端的伊斯兰组织，他们在那边就大肆的杀基督徒，大家知道不？就比如说我们正在聚会呢，然后进来两个戴白帽子的，往里扔两个手榴弹，然后把咱全打死。我们这些人就叫为主殉道，大家明白不？你比如说，哎，我去阿拉伯传福音，结果被人戴白帽子抓住之后，拿刀就架脖子上，你信主吗？我说我信，扒一刀给弄死，这叫为主殉道。我告诉你，为主殉道是一种恩赐，不是谁都能殉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。所以说今天很多人在上帝面前求恩赐，我要有预言的恩赐，我有方言的恩赐，咱们人求独身的恩赐。哎，我们这里有没有独身的恩赐的呀？王博有吗？啊，没有 啊，感谢主，没有，好啊。恩赐是上帝随着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，大家明白不？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别硬求，知道吗？该给你的时候就给你。所以我们大家今天你一定得非常清楚的知道啊。所以门徒圣经当中说啊，这个人若不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，这个里边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？你们今天做门徒的这群人是要为主怎么样舍命的，大家明白不？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要非常清楚的知道，那个时候耶稣定没定死啊？没有。门徒有没有耶稣定死的观念？也没有。但是他们对十字架的认识是什么？就是那些囚犯，那些犯了罪的人被罗马人钉死在那个山上，所以他们对整个十字架的认识就是这个，而不是说哎，耶稣钉在十字架，不是。所以今天很多人说，哦，人若不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上帝，就不配做主的门徒。耶稣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也效法耶稣基督。我告诉你，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错误。耶稣说的十字架跟耶稣钉的十字架是两码事，知道吗？耶稣所说的人若不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主，和耶稣最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两个事儿。我们大家可不要把它往一个事儿上去掺和啊！所以呢，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门徒今天跟随上帝的时候，门徒今天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想要的是什么？和平，对吧？他们想要的是什么？就像我们曾经想的，什么都不干，最后就得恩典。他们想要的是什么？什么都不做，到月就开工资。 他们想要的是什么？往屋一坐，一天三顿饭就来了。他们想要的这个，但是主说，我给你们的不是这个，我给你们的是一把刀。这把刀你要干什么呢？这把刀你要去征战。人若不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就不能跟随主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耶稣在讲什么呢？在讲，当你去立定心志跟随上帝的时候，你要为主舍命的时候，你的家人很不能理解你。大家明白吗？当他们不能理解你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成为你的什么？跟随主的绊脚石。所以说门徒是要为主舍命的，是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要为主舍命？不是。我们大家一定要更新这个观念啊！啊，进来第一天你去传福音，第二天你为主舍命，为主献上身体，献上当作活祭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什么时候把自己处理干净了，什么时候再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我们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献祭啊？在献祭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要把自己处理干净，然后呢，我们大家才能做好献祭的工作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不是今天所有的人都能为主去摆上，为主去献上，只有被主所呼召的门徒啊，只有被主所使用的人，今天才能为主献上和摆上，上帝才能悦纳你的祭物。阿门。所以我们大家在这里一定更新一个观念，你们的仇敌不是你家里的人，好吗？你不要说，哎，今天马上要过年了啊，哎呀，我得好好信主啊，我得跟随上帝啊，我得跟随耶稣啊，我得跟随基督啊，所以呢，你们这群拜偶像的七大姑八大姨，我一概不去。我们大家是不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信仰都是这样？一到过年别去了，他家拜偶像，你跟他有啥好唠的，对吧？你说去了之后，你这不邪灵搅扰你吗？回来你说饭上饭不上，然后呢，很多人今天就与他的亲属断绝关系。我告诉你，其实这个是非常错误。我们大家一定要跟他们建立好关系，建立好关系以后要给他们干什么？传福音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阿门。所以我们大家今天，你不要错误的理解上帝的想法。上帝今天不是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为他死，知道吗？能为主去献身殉道的这样的人，是主精心挑选的门徒，而不是我们。我们这群人干什么呢？我们这群人其实就是接受他，相信他，承受他的祝福，然后把祝福传达出去的十字架的传达者。阿门。请大声说阿门。
阿门。
所以我们大家，你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，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一定知道我是哪一批人，你是哪一批人，就决定了你要干什么样的事儿啊！不是说所有的人今天都要干千篇一律的事儿，就像传福音一样。但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然后就传福音。今天传福音是谁传？是上帝借着我们传。怎么能知道借着我们传？在你身上有能力。阿门。所以我们大家今天，你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，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读圣经和信靠上帝的里面，我们对上帝有错误的认识，想法错了。你的想法跟上帝呼召你的想法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为什么圣经当中要这样说？他告诉你，你是哪一类的人，你就必定得着哪一类的工作，你就必定得着哪一类的赏赐。阿门。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撒种的比喻，有三十倍，有六十倍，有一百倍。我们大家都想得多少倍？看，都想得一百倍。你能不能付出一百倍的努力啊？你能不能承受一百倍的压力啊？你能不能突破一百倍的困难呢？对吧？能的声音怎么越来越小呢？一百倍有困难，往下降，往下降，再降。 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，都想要一百倍？你知道保罗得一百倍多么费劲吗？他鞭打了多少次，受假弟兄苦害多少回，甚至有一次他们把保罗打死了，以为保罗死了，对吧？然后把保罗扔到城外，然后保罗后来醒了之后又回到城里去传福音。这样的人才能得一百倍啊，弟兄姐妹们，而不是我进来我就想得一百倍，对啊，我信主了就得得一百倍。你的想法跟上帝用你的想法一致不一致？我跟大家讲，在我们上帝面前是绩效工资，明白吗？哎，我们的上帝是私企单位，干多少活拿多少钱，知道吗？卖多少产品拿多少提成，明白不？一样不卖，一月你底薪都没有，懂吗？所以说我们的上帝是绩效工资，你一定要清楚，你没有业绩就没有工资，大家明白不？哎，你一定得知道这个。但是刚开始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是不是经过我们上帝的恩典呢？产品试用，对吗？把你领来产品试用，哎呀，这产品真好。然后我不是搞直销的啊，你说李教师这要转型了，咱们教会这是要卖点啥呢？我告诉你卖点啥，卖上帝的福音，好吗？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，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，上帝给的是绩效工资，所以30倍、60倍、100倍可以有，前提是你要付出，你才会得到相应的回报。甚至上帝好在好在什么程度呢？不像黑心的老板，黑心的老板是你干完活他不给钱，我们这个老板是你干上活就给钱，而且还怎么的，多给你，这才是我们的上帝。但是不干行不行？你一定要记住，不干行不行？不干是不行的，干了可以多给，不干肯定一分钱没有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看5000两、2000两、1000两是不是这样？分别发给5000两、2000两、1000两，结果5000的就挣5000，2000的就挣2000，1000的把钱埋地里。回来之后说，主我啥也没干。主说好，夺过那1000的给谁了？给那个有5000的，就是现在他本来有10000了，现在又给他1000，变成多少？10000亿。他干啥了？他是不是什么都没干？当时在哪儿呢？圣经当中说5000的来了，他说我挣了5000。圣经当中怎么说？家主说去吧，进屋去吃宴席，是不是搁那吃饭呢？正吃呢，旁边人扒了，你说主又给你1000，啥原因又给1000呢？没啥原因，就给你1000，拿着吧。这就是上帝，明白吗？不干行不行？干了，他说不定给你多少，明白不？那他让我们干什么呀？是不是让我们传福音呢？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今天上帝最大的工作就是什么？传福音。为什么要传福音呢？大家知道为什么要传福音不？大家明白不？就是他儿子丢了，我们负责出去帮他找儿子，然后把他儿子找回来了。你说这儿子值多少钱？他说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，明白不？所以说传福音是什么？传福音就是帮他找儿子，他儿子丢了。其实我们是怎么回来的呢？就被人找回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被人找回来之后，我们要做什么事呢？替他去找儿子。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所以说你去替他找儿子这件事，你干的越多，他给你越多。有可能你干，你就找一个，他给你这辈子都用不完，明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爱他儿子，大家懂吗？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，主让我们做什么？主让我们去传福音。什么叫？所以就是为了把上帝的儿女从罪恶和黑暗当中带回来。所以主说他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做，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。阿门。所以上帝会给我们能力，上帝会给我们权柄。所以2018年我们有30个小队长的目标，有200名信徒，所以说现在小队长已经齐了，就差200名信徒了。所以这些人都是上帝给你预备好了，已经预备好了。我们时候做的事是什么？就像使徒约翰一样，就喊一下回家吃饭，然后他儿子就回来了，不喊就没工资，喊一下就得祝福。阿门。所以说我们大家知道，2018年开始我们首要的最大的工作就是传福音，好吗？我们借着上帝给我们这样传福音的施工，让我们同得上帝的祝福。阿门。